今晚海峡论坛呢，也将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嘉宾，进一步的从马航失联事件来看中国的国家反恐战略与联合救援的行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在海峡论坛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Tony 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 Tony 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刚刚这个这个节目一开头所介绍的，我想从星期六开始，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一起的这个马航空难了。当然，重要的是，它这个机上的每一条人命都是宝贵的。那么特别还有这个机上，占有一半以上的这个成员呢，都是中国籍的乘客，当然也有一位台湾的乘客，一位香港的乘客，所以可以说两岸都也非常的关注这一起的这个事件了。那么，今天我们在台北呢，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跟我们共同来探讨今晚的这个主题。那我们第一个话题就是来探讨这一次这个空难啊。想先请教李华球先生的，就是说目前刚刚这个东方美国之音的记者东方已经跟我们介绍了在这个整个空难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也知道，目前在北京首都机场的候机室可以说是这个群情沸腾啊，因为主要就是马航到现在迟迟没有办法给一个说法出来啊。那到大刚刚这个东宁也介绍，几乎40个小时过去了，可以把它认定是一个空难了，但是马航仍然坚持说这是一个客机失联。那请教您几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马航还坚持它是一个失联事件而无法承认它是一个空难？另外就是说，您觉得马航现在的这个处理是不是有些什么疏漏之处？第三个，刚刚大家也是很关注也提到的，有人可以持假护照登机的话，是不是马航在这个方面管理上也有疏失呢？
是的，刚才博弈问了这三个问题啊，我觉得第一个呢，这个马航的这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获得证实，进一步的告诉全世界的各地的这个人民说，到底这个这一次的这个 MH 的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就目前看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马来西亚有一点避重就轻，因为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个来告诉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民众。同时呢他一直也没有定调到底是飞机失事或者是失联，这是两种不同的这样的层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呢到目前为止，因为没有具体的这一些空难或者是失事失联的这一个证据，所以他不敢呢在短时间不敢来这个告诉各地的这个民众。第二个，我觉得在安检上可能有一些问题，否则的话应该不大可能会让持假护照的人上得了飞机。这显示马来西亚这一个安检的这一个部分呢管理上有疏失，因此呢这个未来必须全世界各地的机场都必须要加强在安管跟管理上，否则的话造成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是非常的不幸。第三个，您刚刚说到就是有关这样的一个失事的这一个整个问题，目前看起来的话，我认为啊美国积极的介入的话，应该不排除啊有更进一步值得我们继续来等待或者是探讨。不排除的就是恐怖攻击的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在这件事情有关联性，目前呢或者美国或者是马来西亚或者是中国的这些情报单位都没有排除，但也不敢证实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因此我觉得必须要等到后续更科学更进步更这个具体的这个事实的公布呢，才能够做一个比较进一步的这个定调呢，会比较实际一点。
那么再一个问题请教您，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空难呢相当的诡异，就是说已经这个这么40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刚刚东方也介绍了现在有重兵啊，许多的船舰集结在可能出事的地点，但找了一天呢都毫无所获。那么这个整个飞机只有看到这个油渍，如果说要看到残骸啊什么的，也这个没有办法看到它的这个残骸啊，找不到。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让大家好像有一点难以想象，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是这个飞机从3月8号的凌晨失事到现在为止已经40几个小时，那么根据可靠的消息报道出来，大概只在越南附近的这个海域啊有发现部分大片的这个油渍， 但是呢并没有发现具体的这些飞机的残骸，这让我想到2009年的华航啊出事的时候，它是经过两年之后沉到海底下的这些残骸才浮上来，因为呢找到了这个残骸它才能够做进一步具体的科学的这个验证，才能够作为在菲安失事的法律的判定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根据。因此我认为马航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他不敢迟迟不敢公布一些或者是定调的话，可能就是证据力不够确实，或者是在科学的这个验证他都还没有办法找到残骸，所以他没有办法具体来公布。应该是说必须要再结合全世界各地比较先进的科学的仪器，或者是比较有经验的这一个安检人员的检定啊，才能够有进一步的这个具体事实的出现。
嗯哼，好的，谢谢在台北的李华秋先生，继续把现场交给在华府的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以及这个李华秋老师。那么今天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来宾，是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全胜教授，来为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马航失联事件的这个相关后续发展啊。赵老师您好。
东宁好。
好，从刚才我们前面的包括的是北京的特派员还有台北的来宾谈到这个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之外，请做个简单的回应之外呢，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一次啊，在这个马航失联事件之后，中国和他过去在南海这段上面一些比较有局域的一个国家，包括了这个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哦，现在展开了多国联合的救援行动，包括美国也参与了这个救援行动。你怎么看中国在事件发生之后，从人道主义出发，跟各国合作进行的一个救援行动呢？
我想这个事情应该从几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说可以看出来，从中国也好，相关国家也好，都有一个以人为本这样的一个政策，也就是说呢，要把救人作为当务之急。各方都派出了很有力的这个行动，有舰有飞机有各个方面的。这个也更加说明了呢，就是说尽管在这个地区有争议，但是与此既各方都有各自的利益，但是同时也有共同的敌人。那共同敌人比如像这个恐怖分子，比如像自然灾害，在大的自然灾害到来的时候，在恐怖分子袭击的时候，或者在重大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联手来共，你比如说像气候变化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各国政府联手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刚才讲到了这个关于马航对这次事件的处理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啊，这个政府还要有一些担当，你不能把这个事情都推到这个航空公司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几个方面，你比如说大陆方面，这个习近平也好，马上就有公开的就是发布指令来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是说呢，尽管这个事情还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刚才也讲到了真相大白，但是呢政府的担当，政府的责任还都是应该承担起来，所以这个在这方面呢，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呢，还是需要这个马来西亚政府还是需要有更大的担当，来使这个地区啊，大家来把这个事情呢，联手来把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危机管控问题，还有一个公关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通过这一次空难事件这个不幸的事件，看一看各国能够怎么样把这个危机啊，这个共同的度过。
刚刚突然提到了这个联合救援和这个危机管控之外，大家也很关注，就是各国在以人为本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个反恐合作的一个共同的需要性哦。那我们在节目之前，其实上有联络北京的反恐专家，这个中国国际现代关系研究所的这个李伟所长，他是一个长期研究反恐问题专家，他特别提到了观察这次事件啊，如果跟七天前发生这个昆明血案连起来看，的确是让人心理上产生一种恐惧，包括有人传言说这个全球圣战可能要蔓延到中国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切入的话，其实美国跟中国现在同样面临这个回教激进分子一个恐怖主义的威胁，未来美中两国是不是在反恐上面又更增加了一个合作的一个契机呢？您的观察。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当年的纽约华盛顿发生的911是实际上是全球有一个反恐的连线，
是
当时的这个小布什总统江泽民主席通电话，大家一起把这个 事情呢，共相互这个支援。那么在其他方面出现的这个恐怖袭击的事件呢，当然也要有这样。刚才我讲到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尽管就是恐怖主义，还有自然灾害。尽管呢有一些具体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当然这次这个马航这个事情，到现在还只是一个怀疑，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对吧？到底是不是恐怖主义的一个袭击？但是呢，很多迹象呢还是有这方面的迹象，所以呢，恐怕刚才我听到有些报道也讲到是，有大海捞针的这个问题。如果真是沉到海底下去，恐怕确实要假以时日，但是恐怕还是能够把这个真相搞出来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全胜教授的分析。那么，我也请在线上等待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稍后一下，我们等第二个话题讨论之后呢，我们会共同开放这个线路，请听众、观众朋友们针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来发表你们的。